不止读书，读书不止。大家好，我是魏小河。不知不觉已经到了2024年1月的下旬了。上一期是和刘博老师录了一期关于历史写作和阅读方面的一期播客，聊天也很有收获，如果大家还没有听的话可以去听听看。在上一期是2023年的读书总结，然后我在一些留言区看到有朋友说可以多聊一些日常，但是很早之前我就是碎碎念很多，然后也有很多留言说啊太啰嗦了，不要再说这些日常，还是要赶紧进入主题，所以总是有很多样的要求。那也许我会在节目的末尾花个几分钟来随便聊点什么，每次想一个题目之类的。今天的正式节目就是来分享一本我之前就读过还算很喜欢而且常常拿出来看的一本书，是一本一开始我并不打算读，但是读了之后觉得还真的挺不错的书。它叫做《穷查理宝典》，是查理芒格的演讲文章和他的一些故事或传记的一本综合性的书。虽然一开始我对他的理解可能他就是一个炒股的，那我对于商业世界的了解本来就不多，所以呢我既然不打算炒股，所以我也没有打算看他。但是后来有很多人都向我推荐过他，我就把他找来看了。事实上他并不是一本投资指南，而更像是一本查理芒格的人生笔记本，里面有投资方面的建议当然，但更多的是如何去处理自己的生活工作，算是智慧上的提点吧。查理芒格去年去世了，那这本书已经出版很久了，好像最近还有一个修订版。那还有一本新书叫《芒格之道》，我还没有看过，如果有读过的朋友也可以在评论区和大家分享一下。那回到这本书，很容易会觉得它是一本有一些心灵鸡汤加上成功学味道的书，因为它讲的是如何走向成功嘛。我曾经论证过，心灵鸡汤实际上是试图回答如何更好的去生活这个问题的一些读物，如果更严肃一些的话可以上升到伦理学。那心灵鸡汤的问题不在于出发点，而在于过于琐碎，不成体系，流于表面啊，所以只是一个心灵马杀鸡。至于成功学，它回答的是如何成功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当然很复杂，它不仅关于每一个人的性格、才能、所处的环境、家庭背景，还关乎许许多多的变量。它只能描述一些成功的故事，而不能成为操作手册。很少成功学真的能教一个人走向成功，但是我们可能都会愿意听到一些关于这方面的建议吧。那心灵鸡汤和成功学其实都是这一百年才出现的东西，以前还有一种读物混合了这两者，试图给人以智慧教人以生活，他们一般以沉思录、格言、传记的形式出现。如果说穷查理宝典是心灵鸡汤和成功学的混合体，我更愿意说它承接的是更古老的传统，一种人生智慧的传递啊，有一点这种格言思想录或者加上一些传记的味道。那查理芒格他确实有丰富传奇的一生，他90多岁的时候还能够神采奕奕的在股东大会上侃侃而谈几个小时。不管怎么说，听一个如此有智慧的老人谈谈他对于如何思考面对生活和工作的一些总结吧，听听长者的建议，总还是有一些帮助的。那这本书里当然提到了很多很多他的很多的观点，包括什么长期主义啊等等，也被很多人奉行传播。那下面呢，我只是分享我读这本书当中比较有感觉或者说比较有启发的几个点吧，大概五六个点。第一个建议或者说第一个启发的要点就是掌握多元型思维，不要当铁锤人。其实这也是我自己一直都秉持的观点。那我的出发点也很简单，就是这个世界如此的复杂，远远不是我们9年义务教育那一点知识就够用的。想要不断的发展自己，就必须丰富自己的思想武器库，多了解一些杰出的思想，不要做铁锤人。什么是铁锤人？就是指的是那种遇到任何问题都以为是碰到钉子，那碰到钉子怎么办呢？拿锤子锤，但是他只有锤子，所以就会用最熟悉的那套思维方式去思考，去解决问题。在这个分工非常分化的时代，我们有很多专业人士，同时我们也有很多专业的铁锤人，他们会更加的固步自封，心中充满鄙视链，以为自己站在山顶， 就拿读书来说，我也遇到很多人，他们只读文学书，对于商业类的书籍是完全嗤之以鼻，会认为他们不够纯洁，或是不够有这种艺术性。那与之相对呢，也有很多人对文学大加挞伐，认为这个东西是浪费时间啊，反而会让人变得虚无，不如读读真正的专业的书籍，硬通货的书，或者是教你能够有用的书吧。我觉得这两种观点其实都很普遍，但可能都不健康，因为世界很复杂，我们应该尽量的拓宽自己的视野和知识的边界。就像我一直说的那样，做一个杂食动物，我也是一直在这么做的。可能还有一个心态吧，就是我自己的一种心态，因为我没有什么真正的专业，所以我一直是有一个业余者的心态。业余者就是这样，你对什么东西都可以感兴趣，也许你不用做到最精专，但是你可以稍微的探索一下，然后这里面的乐趣是很大的。这是我自己的一点心得。那查理芒格他列举了很多我们需要了解的学科，包括历史学、心理学、生物学、数学、工程学、物理学、化学、统计学、经济学等等等等。那这些年大家可以看到，其实经济学啊、心理学啊几乎就是所谓的显学，那其他的一些可能离我们会远一些。统计学这几年好像也有很多人关注。查理芒格说，两种、三种或四种力量共同作用于一个方向，得到的往往不是力量之和。我觉得有点像是武侠小说当中打通了任督二脉之后武功大涨的这种意思。总之就是要多掌握一些思维模型，内功会更加的深厚。那下面一个对我来说蛮有启发的点是警惕严重的意识形态偏见。芒格的意思并不是不允许你拥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而是应该尽量避免极端。他举了一个关于最低工资的例子，他说如果你因为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而确凿无疑地相信最低工资应该提高或不应该提高，并认为这种神圣的想法是正确的，那么你就会变成傻子。他的意思并不是说你支持哪一方或认为哪种观点都不对，而是说如果你认为这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对不同的观点会直接的拒斥而不去纳入思考，那可能你就会变成傻子。他指出这个世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生活总是环环相扣，你猜想提高或者降低工资会让整个世界变得更好，那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你带着强烈的意识形态把自己的观点当作不可动摇的真理，那么就是愚蠢的。我对此也非常同意。网上你会看到有经常很多很多的匪夷所思的争吵，缘由倒不是由于某人的知识水平的高低，而很多时候是因为某种自大，没有这种反省的意识。下面一条呢，就是逆向思维。芒格说，光正面思考是不够的，你必须反面思考。实际上，许多问题是无法从正面思考来解决的。这点说起来挺简单的，谁都懂啊，要有逆向思维。但是在遇到问题的时候，能够做到就非常困难，所以也是一个缓慢的修行吧。下面一点是双轨分析的一种习惯。丹尼尔·卡尼曼有一本书很有名，叫做《思考快与慢》。在那本书当中，他将我们的思考分为系统一和系统二。简单来说，系统一就是倾向于无意识的思考，依赖于情感、记忆和经验，迅速地做出判断。虽然很有效，但是也经常犯错。那系统二呢，则指的是我们常说的理性思考，可能会更慢一些，但是更严谨一些。既然我们的大脑有两个决策系统，所以芒格建议我们要时刻洞察这一点。首先要运用理性，其次要注意分辨自己是否因为潜意识因素而决策失灵，这能避免很多的麻烦和错误。这里有一点很关键，就是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你知道你可能在用系统一完成很多的决定，然后你对此有觉察，就能够帮助你更好的去判断。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还是会因为这个惯性等等而不能真正的做到所谓的完全的理性思考，但是当你有这个意识，那可能会对你自己的自我反思等等都会有帮助。因为最大的问题其实不是行动，而是你根本不知道问题在哪，或不知道该如何行动。看不见路，当然就无法走路。下面第五点也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是让我更确信的一点，也是很有启发的一点，就是在自己的能力圈之内竞争。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别人在某件事情上做得很好， 然后你也会说我也想做，我也想变得更好，不管是赚钱或是在某一项事业上的成功。那这当然是上进心是好的，可是有时候别人做件事情很轻松，但是你做起来却很困难，你并不擅长却非常的努力，那这种投入可能就事倍功半，反而得不偿失。芒格说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能力圈，要扩大那个能力圈其实是相当难的，所以你必须要弄清楚你有什么本领。如果你要玩那些别人玩得很好而你一窍不通的游戏，你注定会一败涂地。必须弄清楚自己的优势在哪里，必须在自己的能力圈之内竞争。他说成为赢家的方法是工作工作再工作，并期待能够看准几次机会，所言不虚。这十年其实我做的一直都是自媒体的工作，那好像确实能够看到机会的起落，包括时代的潮流的起落，还有一些人因为大潮而起，然后有一些人因为大潮而落，这是时运。那如果你能够赶上，当然是运气或者是你的眼光。自己始终能够做的可能就是工作工作再工作，当然这里的工作就像他刚刚前面提到的，在自己的能力圈之内，这也是我相信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完人，都不可能是什么都能擅长的。大家可以想一想自己的能力圈当中自己最擅长的是什么，也可以在评论区来分享一下。那当然这本书当中其实有很多很多，我觉得每个人去读都会有他想要提炼出来的一些类似于箴言的话。其实芒格有一种恪守箴言的习惯，他的口袋里好像总有一些这样的格言，他们常常来自于富兰克林或者是其他的伟人。他在演讲的时候重复提到这些句子，一次一次的确定他们的意义，使他成为思想库中最及时最趁手的武器。这是一种非常老派的生活智慧，我们可以称它为格言式的智慧，就是不断的重复把一个句子，你相信它，信任它，不断的重复之后，以至于你可以时刻的想起并提醒自己。比如说我们其实读很多孔子，读论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最近读到孔子的一句话叫做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当然以前上学的时候当然都读过，但最近忽然好像有了新的感受，好像这些句子在某些时刻会突然打通你的一些生命当中的光亮。怎么说呢，就是我好像有一种问题或是一种心态，就是渴望别人能够理解自己，而我做的又是一个表达性的工作。我不管是写公号还是录播课还是录视频，很多时候都是在说，在表达，在写。那这个时候呢，渴望别人能够理解自己其实是一个很奢望的事情。而当别人因为不理解或不了解你，不了解我的时候，发表一些不管是刻薄的或者是根本就是虚妄的言论的时候，我会很受伤。这个东西其实按理说做了十年，这个新媒体做了十年内容的人应该早就超脱了，但是我不行，我还是会一次次的感到情绪受到很大的影响。总是会有人说你不要去注意那些就好了，但是没有办法，好像你就是会注意，这是人性。那最近想到孔子这句话，人不知而不愠，其实怎么说呢，这个道理其实早就知道的，但是在某个时刻你才能够更深刻的理解到它，或者说能够更好的践行吧。也许不能够一次两次的就完全的把它内化到你的行动和生命当中，但是他们时刻都在，就像前面提到的，它是你的一个思想库当中的最及时最趁手的武器，可以拿出来用。我们周遭的信息太多了，如果你通过几句话就能把握到一些确定无疑的信念，并且一直笃定的去做，可能在信息洪流当中会更加的沉稳，不至于过分的焦虑。我记得以前很早的时候，比如说高中的时候，很多时候写同学录啊，大家都会写一个什么信奉的格言，其实就是那一套。但是当时大家写的一些格言可能都是不知道从哪听来的，也没有真正的认同，只是觉得这句话还蛮有意思，或者说觉得这句话很酷，就把它记下来了，然后写下来。可能有些话你早就忘掉了，但是我相信可能有一些你确实会一直的记在心里，然后想要把它真正的实践起来。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自己可以称之为人生格言的这样的句子，如果你也有自己信奉的这些箴言的话，也可以在评论区分享一两句，我们大家互相分享。 自己在生活经验当中的能够帮你度过难关的一些句子，应该会让大家都很有启发。那除了这些我觉得可以称之为格言或箴言的这些东西之外，那它的很多时候普及的都是一些常识。常识听起来很简单而且很容易懂，但是常识也是很容易被忘记的，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越听不懂的越晦涩的越艰难的越需要去理解的东西可能会越有价值，因为你需要付出更多的理解成本。但是实际上很多道理都很浅显，都很直接，而我们都忽略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除了以上的这些东西，其实这本书当中芒格也推荐了一些书，我整理了一些个书目，我会放到 show notes 当中，大家也可以去查看。这本书其实芒格还分享了很多很多他的一些经验和看法，我就不一一复述了，因为我觉得我的节目呢本身就是一个比较短的节目。为什么这么短呢？或者说为什么不去做这种更深入的完全的去分享一本书的所有内容呢？因为我觉得每个人读书可能都会有自己的一个感受，因为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经验，自己的着眼点，所以看到的东西也是不同的。所以我只分享一些对我来说我觉得还是比较启发的，这些东西可能在这本书当中只是 5% 的内容，所以如果你真的感兴趣的话，还是要去读书才行，还是要去读那本书才行。我起到的只是一个怎么说引渡的作用，或者只是让你看到提示，哎，那边有个好东西，也许你可以去看看，这样的一种作用。我只想要完成这样的一种作用。好，那今天的分享的书籍就到这里结束。也非常希望大家能够去看看这本书，它真的我觉得还蛮有帮助的。那之后的节目可能会留个3-5分钟，可以谈谈一些小的话题，随机的，总之我也还没有想好，大家可以给我更多的反馈。那今天的不止读书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一定还要继续不止读书，读书不止，我们下期再见。